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来深深地向你献上感恩，献上敬拜。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属灵的福气，使我们这原来生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的人，如今我们有了真实的、确切的盼望，主啊，使我们的人生重新有了意义。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主啊，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正像你的使徒保罗为我们所祷告的，盼望我们能够真知道他，真认识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真知道你在我们信你的人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所赐给我们的恩惠。主啊，我们在你里边的指望。主啊，这一切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以弗所书的学习，使我们再一次清楚确认。主啊，也让我们在你里面丰丰富富的经历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一切的福分。我们感谢你，主要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主要愿你再一次赏下天上的恩惠来帮助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也求主除去我们身体上的疲倦，主要使我们在你里边重新得力。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们。
阿们，
阿们。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啊。这个咱们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啊，我们把以弗所书呢跟弟兄姊妹大概的介绍啊，然后呢我们开始进入到以弗所书的一章一章经文的学习。那么以弗所书啊，咱们说它的中心议题是圣徒所蒙的福啊，圣徒所蒙的福。所以咱们中文里边啊，这个福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啊，就是由这个，等一下啊，由上帝啊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呢才叫做福啊。所以如果不然的话呢，跟这个发音很相似的啊，这个家里边有一口田啊，那个叫财富啊，财富是不等于祝福，不等于福气的啊，有了财富的人不等于有了福气啊，有了祸也不一定啊，所以是呢，这个福啊，一定是上帝与一口田同在啊，这个才叫福。那么，我们说以弗所书呢，它是使徒保罗啊，在这个罗马的监狱里面所写的一封书信啊。所以以弗所书呢，虽然经文不是太长，其实按一封信的话啊，也是不短的啊。但是呢，在圣经的这个相对于像罗马书、像哥林多前书啊，它的篇幅不算非常长，但是它的内容呢，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它的内容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部分啊，前后两个大部分。那么前边的这个部分呢，啊，就是重点就是，一共六章经文啊，前边的三章经文，重点的从理论上啊来告诉我们，我们到底基督徒所蒙的福啊，都是怎么蒙的什么福啊，怎么蒙的福啊，然后呢？这三章经文里边啊，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呢，第一章里边这重点就是讲到说，基督徒蒙的福是什么福 啊。那么第二章呢，就是怎么蒙的这个福，这过程是怎么回事啊？那么第三章呢，就是讲到说，为我们做见证的、传讲给我们这个福的使徒保罗本身啊，他个人对于他的福音啊，传讲福音的见证，是吧？然后呢，这个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呢，就是讲到咱们这些蒙了福的人啊，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和我们所蒙的福，应该是相称的，是吧？这个生活呢，是我们信心啊，因着信啊，因为蒙了福了啊。比方说啊，咱们这里就是举一个例子啊，随便说哈。曾经有一个小孩呢啊，这个假如说啊，他是康熙的儿子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战争或者什么啊，后来走丢了啊，被一个什么人收养了，是很生活的很糟糕啊，或者被掳了啊，种种原因嘛。那么最后呢，终于把他找到了啊，找到了以后呢，就是要让他啊这个做王子。那么如果这个事是真的啊，他一定生活就不一样了，是吧？如果说他的身份改变了，可是他的实际生活没有改变，那么他的身份的改变可能不真实，是吧？所以啊，当我们真正蒙了福气以后啊，蒙了福以后呢，我们的人生一定随之发生变化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啊，这个蒙恩圣徒的这个生活哈。那么关于以弗所书的写作啊，在前面咱们也基本上讲过了啊。那么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写在罗马啊，保罗写在罗马这个。哦，这个太粗了哈。啊，是在罗马写的哈。那么他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啊，以弗所的圣徒哈。这里呢，他似乎不是写给教会的，是写给圣徒。那就表示说这封书信呢，更多强调的是基督徒个人啊，每一个个体的蒙恩啊，他重点不是写给教会怎么建立教会啊怎么怎么，而是一个圣徒每一个个人生命蒙恩啊，生命改变啊，生活的状况啊等等的，所以他是写给每一个个人啊，基督徒个人的，实际上是一封这样的信啊。那么今天的以弗所呢，重来啊，这个今天的以弗所啊，这个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啊，这个咱们不少弟兄姊妹已经去过了哈。去看一看那个地方的以弗所所留下的这个废墟，在当时的时候呢，以弗所是相当大的一个城市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地震也好，还是这个他们填海造地也好，据说是海岸线往西推进了不少啊。原来以弗所呢，虽然它也不是一个海滨城市啊，但是离着海很近。但是现在呢，看来这个以弗所的遗址啊，离着海滨好像挺远的了啊。据说这是因为海岸线移动了所导致的哈。保罗当时写以弗所的书信的时候，他虽然人在监狱里，但是呢，因为他是建立以弗所教会的使徒，然后呢，他把这个福音传给以弗所的这些弟兄姊妹以后呢，他第三次就是布道旅行，主要是在以弗所哈。那离开以弗所，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被抓起来了啊，然后呢就送到罗马去做监狱。 那么这个时候啊，保罗他非常担心啊，以弗所的基督徒会因为保罗他这个作为福音的使者啊，作为这个当时的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个就是代表耶稣讲话的人啊，他怎么就被抓起来了呢啊，这个上帝怎么不保护他呢啊，这样的话呢，他们的信心可能会受打击啊。所以保罗在监狱里边啊，我们看到他没有任何的抱怨啊，相反的呢，他甚至于说啊，这个你们不要以我为这个带锁链的使者啊，引以为耻，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这个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啊，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三节哈、啊，所以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而丧胆啊，不要因我为你们的受的患难而丧胆啊，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为什么保罗作为福音的使者啊，他说这是你们的荣耀呢？啊，也就是说，保罗借着他受苦啊，甚至于坐监，甚至于丧命啊，正像他自己在提摩太后书里边所说的啊，说这个我快要交奠在其上了啊，快要交奠在其上，也就是说这个像这个奠酒一样啊，拿出来这个倒出来了，就是表示他命都要这个交奠在其上了啊。但是呢他说这是你们的荣耀啊，我是因着我为我自己的信仰去牺牲，我没有因为我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两个非常伟大的人啊，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一个就是使徒保罗啊，这个是整个新约圣经里边我们了解的最多的两位。那么当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啊，他是我们的主，他是为我们做成福音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也是孤孤单单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了啊，他并没有成为一个众人仰慕啊，众人推崇，一呼百应啊，这个成为世界上非常赫赫有名的人，他不是这样的。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啊，他最后呢不是说像天主教所说的啊，这个彼得啊成了罗马的教皇啊，这个成了，现在你像这个罗马的教皇手里拿着金的十字架啊，一出来以后千呼百应啊，坐着这个那种这个超豪华的车子啊，高高在上的那个楼上头啊，这个世上的君王都要向他下拜啊，这个什么什么人啊被他亲一下那的是不得了了哈、啊。不是这样的啊，我们看到使徒保罗这个真是这个主耶稣所最大用的使徒啊，他翻转当时的整个世界啊，被称为是像瘟疫一样传福音那么有能力的人，可是到了最后呢，他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在监狱里啊，这个可能当时只有路加与他同在啊，其他的人都离开他啊，所以他写信给提摩太说，你快快到我这里来，然后把我那几本书还有我的衣服给我带来啊。所以他一个人这个最后呢在罗马被处死。所以是我们看到呢这些人啊，他们都是为着他们的信仰，他们自己所传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并没有从里面得着什么样的在世界上的人看来的利益啊，其实呢，像穆罕默德啊这样的人，这个回教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哈、啊，那么像后来的这个摩门教的史密约瑟哈、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都在宗教的里面、啊、得了非常大的利益，对吧？有了非常大的权力啊，到了最后就跟当皇帝一样的是吧？但是呢，我们看到圣经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使徒保罗呢，他是在坐监狱里面啊，我们看到他写的书信啊，是何等的高远伟大啊。好，咱们复习一下呢，我们继续 来看啊，咱们说以弗所书第一章啊，它重点的论述呢，就是愿颂赞一章三节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个他在耶稣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属灵的福气啊。那么咱们说这个属灵的福气呢，最关键最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呢，就是得着了儿子的名分啊，儿子的名分。儿子和儿子的名分不一样啊，儿子强调的是什么？儿子强调的是什么？弟兄姊妹，
血统。
哎，强调的是血统啊，强调的是血统，就是说血统上他是我的儿子，但是名分呢，名分强调什么？
产继承产业。
强调的是权利，
权利继承产权。
哎，他有些时候呢，虽然他血统上是儿子啊，可是呢他失去了这个名分了啊，比方说他已经过继给谁了，或者是怎么怎么地了啊，他已经从这个家里边从这个儿子的这个名分上啊，或者已经断绝父子关系了啊，他就失去了这个继承产业的这个权利了，他已经没有这个儿子的名分了啊，就好像咱们在判死刑的时候说啊，判无期徒刑的时候说，剥夺他的政治权利终身啊，就是说这个人从血统上他可能还是某某国家的公民啊，百姓，从血统上说是这样，可是呢从名分上说他已经从公民的里边除名了啊，他已经不再是这个国家公民，所以他就失去了他的公民的权利啊，所谓的政治权利啊。所以说呢神在预定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就是说在亚当里边呢我们失去了儿子的名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啊，这个爱是因为我们有血统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啊。然后呢这个但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因为犯罪的这个结果呢是必定死的啊，这个死呢就好像判了就像判了死刑一样的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剥夺政治权利了啊，我们就失去儿子的名分了，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继承天国产业的居住在神的国里啊，这个已经没有这个权利了啊，从这个神的国里边已经除名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神的爱啊，在耶稣基督里其实早就在创世以先的时候啊，神就预先啊预定了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重新恢复我们儿子的名分啊，借着我们的信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使徒啊把这个我们所蒙的这个福以后写下来啊，然后他就说呢我祷告啊，祷告啊，保罗祷告，祷告什么呢啊，就是盼望我们真知道啊，真知道啊，别糊里糊涂啊，所以咱们查经呢也是盼望这一点啊，弟兄姊妹真知道我们所蒙的福啊是怎么样一回事，那么这样呢好使我们的信心啊非常的稳固，那么使我们行事为人呢就会不会偏离我们所当行的这个当蒙的福，和我们蒙的福要相称啊，使我们的人生变得真是有福气的人生啊，这样子的。那么到了第二章呢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就开始提到呢我们这个蒙福的这个过程啊，他说一开始啊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然后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呢在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所以这个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这个重点强调的是我们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那个状况啊，这个第一二节啊到第三节啊，这三节经文以弗所书一到三节啊，二章 那么这个三节经文呢，就是要讲到咱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是什么状况啊。说那时候我们重点啊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咱们讲到啊，因为这个死啊，所以呢我们就成了这个失去名分的地位啊，失去名分的地位。所以这个因为后边说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这个这句话里边就加上去了啊，这个原文里边没有的啊，就是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这个那时是指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的情况啊，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生的风俗，因为我们没有不是属天嘛啊，我们没有属天的盼望啊，我们不知道人活在上干什么啊，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因为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啊，这个撒旦魔鬼做我们的首领，悖逆之子在我们中间，这个在这里兴风作浪啊，形成风气。我们从前呢也是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啊，随从肉体和心中所许好的去行。那时候啊，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啊。然而呢，这个我们还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啊！这个活过来指的就是我们因信而重生了啊！这个活过来不是指的我们肉体的活过来，而是指的我们灵性的活过来啊！是指的我们灵性啊！神因为赎去了我们的罪啊，使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那个状况呢改变了啊！弟兄姊妹。圣经虽然是啊，就是这么平平淡淡的说一句话，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这么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呢，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也就是说，世界上一切人类历史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无法做到这一步啊，所以科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但是它无法使我们的灵性活过来啊！不但让我们活过来，而且还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的位分是神的儿子啊，这样的位分啊，这个所以呢，下边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这是这两方面啊，不可偏废，不可偏废啊，本乎恩啊，本乎恩也因着信。啊，本乎恩，也就是说恩典是根本啊，如果没有神，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信也没用，是吧？可是呢，如果有了恩典，不信也没用啊。这个信啊，是神赐给我们条件，我们在这里边要有信心的回应啊。有一种理论呢，就是非常强调恩典啊，非常强调恩典。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信也是恩典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呢就没有任何的主动性啊，完全是被动的，所以我们不太赞成这种理论啊。我们相信我们在这个信这个问题上啊是有主动性的啊，而且是必须是我们主动的。然后这里说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因为我们修行我们做得特别好，神觉得哎呀神亏欠我们了啊，所以他做得好了，所以呢神就把耶稣基督救恩赏赐我们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就像一个孩子啊完全无能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自己交托给某一个对象，然后对象就拯救他啊，所以不是因为他多么好，而是因为对方的恩典，他的顺服啊，就得救了。所以这里边没有人可以自夸啊，没有人可以自夸啊。我们的信并不是功劳啊，就好像我们说一个礼物送给你了，不能说因为我接受了这个礼物，所以呢，我就了不起啊。所以我们拥有这个礼物，免费的就是免费的，是吧？那么有些人不要这个礼物，他得不着。啊，但是要这个礼物的人并不是说他要这个礼物他就有功劳啊，不是的，这礼物仍然是别人免费送给我们的啊。这个关键是有些人要有些人不要，要与不要都没有功劳啊，要的人也没功劳，但是呢要与不要 是得着礼物的条件，是吧？这个，然后呢，下边就说了啊，我们要纪念从前呢，按照肉体说，我们都是外邦人啊，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啊，这是以色列人啊，那些受割礼的人给我们起的，说我们原来的时候啊，这个与基督无关啊，因为基督就是受膏者啊，这是神借着以色列人啊所启示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啊，在诸约之上都是局外人，所以我们不知道啊，这个神是呼召亚伯拉罕应许基督的降生啊，这些事儿我们都好像是局外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这个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可是我们跟神没关系。啊，我们也不知道诸多神当中哪一个是真神，我们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位老天爷啊。然后我们活在世上是没指望的啊，吃喝等死的，是不是这样呢？啊，我每个人都是这样。你地上你再有钱，再当官，是吧？还是吃喝等死，是吧？这个毫无意义的活在世界上，没有指望的啊。所以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啊。这个咱们讲过啊，祖先告诉我们，我们蒙福啊，是神与一口甜同在啊。我们从前的时候呢，我们是远离的啊，互相远离的，但是现在呢啊，我们就可以得以亲近了啊。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跟神同在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有福气了啊。所以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啊，如今却在耶稣里，是靠着他的血啊，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啊，然后已经得亲近了啊，所以我们蒙福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叫做传福音啊，这个然后因为他使我们和睦啊，我们说这个和睦呢，是指的我们和以色列人啊，前面就说我们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吗？啊，现在不是了啊，现在我们神已经把律法里边这个使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间隔的这个关系呢已经除去了啊，灭掉了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啊灭掉了冤仇啊，这个使两下合为一体，然后与神和好了啊，与神和好就是天人合一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传和平的福音啊，这个和平就是 shalom啊，是我们蒙福的好消息，给我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这远处的人就是指的我们这些人，近处的人指的以色列人啊。然后呢，因为我们两下被一个灵所感动，我们都一同来到父上帝的面前。第十九节开始哈，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或者你看到屏幕呢，鼓励弟兄姊妹和我一起来读一下啊，说这样。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啊，这个你们啊，因为使徒保罗他本身是使徒嘛，他又是以色列人啊，因此呢他说是你们，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把它改成我们了啊，说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了，感谢主，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信耶稣的根本不是加入教会，不是接受宗教，而是我们的生命回家，认祖归宗了啊，认祖归宗了。所以我们再一次说啊，中国人所我们的祖先所告诉我们的啊，祖啊宗，我们的祖宗啊，祖宗什么意思呢？啊，这是我们立一个碑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真正的祖啊是上帝啊，这个然后宗呢，宗就是这个宗系啊，我们要跟随，所以是要在我们家，我们的家人啊要跟随上帝啊，要宗，要宗我们的神啊。所以非常遗憾呢，我们后来的很多中国人啊，家里边的牌位只供祖先的这些人啊，而这里边没了上帝，所以呢我们的祖啊就变成了这样的了啊，变成了这样的了 啊，我们的祖宗都跟着人走了，是吧？但是后来呢，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进到中国呢，我们就变成这个了，啊，这成了祖了，我们的宗呢，变成了，变成了这个了，啊，所以呢，这就糟糕了啊，这个字都改了，啊，所以不是的，啊，弟兄姊妹，咱们知道啊，咱们的祖是立碑告诉我们的后代，我们的祖是上帝。宗是要在我们家里边，是我们后代啊，要宗随宗从啊，这个宗从，这个道统啊，这个宗系啊，是以上帝为本的啊，在我们的家中，这个叫祖宗啊。所以说呢，我们啊信耶稣啊，那是我们的生命的归正啊，原本我们从神的家里边。因为我们的犯罪堕落啊，这个我们被开除出去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赦免救赎的恩典中，我们得以恢复这个家籍啊，这个祖籍啊，恢复我们的祖籍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的身份得以恢复。啊，恢复我们的正规的身份，是吧？我们不再是宇宙的孤儿，啊，无家可归，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上帝，就是啊，我们本来应该是有神的，对吧？就像孩子没有父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祖宗是谁，最后呢，认个猴当祖宗，对吧？你这个觉得进化论、无神论多么可笑啊！那么撒旦魔鬼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时候啊，他们把自己的祖宗认作猴啊，他们说没有上帝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啊，所以真是非常的可怜啊，这个自己在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那么所以第十九节呢，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啊，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啊，也不是客旅啊，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然后呢，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有基督耶稣为房角石，然后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靠着他被建造啊，我们成为神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我们这个人啊，成为神的灵啊，成为。有新的属灵的生命啊，这个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肉体的生命结束以后呢，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永远的回到神那里去，并且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复活，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啊，是复活的榜样啊。然后呢，在这里使徒保罗就说了啊，说因此啊，为了这个福音，为了这个我们蒙福的这件大事儿啊，除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道成肉身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之外呢，他说我使徒保罗啊，也为你们外邦人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为我们的信仰付上沉重之代价的啊。所以原来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里边流行了一首歌啊，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是血铺成啊，这个血和水流出啊，这个铺成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这个不是用金钱铺成啊，所以不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就有了什么什么的利益了，有了什么的好处了啊，有什么，所以这样呢，我们整个的信仰啊就可能就不纯了啊。可是呢，主耶稣这个使徒保罗说啊，说我为你们外邦人信耶稣的缘故啊，传福音的缘故，我成了一个啊，这个耶稣基督做了耶稣基督的被囚的人啊， 是一个为福音做见证付代价的人啊。下边呢他就接着说了啊，他说量币你们曾经听说过哈，神曾经赐给我关乎你们外邦人信耶稣的这个职分啊，所以保罗呢是他见证啊，是神托付他的这个职分啊，把这个职分托付他了，然后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啊，这个福音的原文里边是没有的啊，就是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所以它不仅仅是福音的奥秘，是各个方面的奥秘啊。所以这个，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所以保罗给以弗所的这个圣徒写的信，这不是第一封啊，以前看来就写过。那么这里呢，就是再一次啊，用书信的方式来写给以弗所的圣徒，使他们了解啊，说你们念了就能够晓得。我深知道耶稣基督的奥秘啊，然后呢说这奥秘啊在这个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啊，这个很重要啊。以前的时候，那么这里边呢凡是在这个使徒这个保罗啊，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时候啊，这些的说法呢都是不准确的哈。所以呢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候没有叫人知道啊，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使徒和先知啊，以前的时候没有不知道啊，甚至于摩西这个大卫啊，他们都一知半解，并不清楚这个神在外邦人当中啊，借着耶稣基督同归于一啊，说这一个奥秘啊，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为我们所做成的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啊，谁的后嗣啊，是神的后嗣啊，同为神的后嗣，然后同为一体一个整体啊，然后同蒙永生的应许，一切神的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我们跟以色列人啊，跟犹太人一同来蒙恩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以前的时候不知道啊，没有启示出来啊，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神才特别的这个，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受难，然后死里复活升天，成为我们的中保，这一切事情都做成了，所以这件事情呢才启示出来，然后要传向外邦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了两件事啊，一个就是使徒之前的时候所有的宣称他们了解什么东西，其实他们所说的不对啊。那么在这之后也不对啊，所以使徒之后呢就不再，神不再用这种启示的方式啊，所以叫一次交付圣徒的真理啊。所以呢这个使徒保罗说啊，如果以后有人传福音跟我们所讲的不一样，他就要受咒诅啊。所以呢这个后来所来的这些伊斯兰教也好，摩门教也好，这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啊都好，那我们都是通通不接受的啊。然后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知识啊，所以保罗他说啊，他不是说我学习或者我明白或者我怎么样，而且他直接启示，他说神直接告诉我的啊，所以呢我就成为这个福音的知识是照着神的恩啊，这恩呢是照着他的大能啊，运行的大能赐给了我，赐给了使徒保罗。那保罗说从按照人来说啊，我算不得什么啊，但是呢神赏给我的恩典啊不是照着我自己有多大能力，而是神自己赐给我的恩典，然后叫我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要传给外邦人。弟兄姊妹，这个测不透很重要啊，也就是说我们能测透一些，但是我们不能测透全部啊，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太伟大了，我们有限的心不能完全测透。那么在这一点上呢，特别是当我们研究所谓的神学啊，所以说不要我们轻易的把一个东西就下定义啊，把上帝伟大测不透的丰富呢一定把它放在我们给上帝制造的一个盒子里边啊，甚至于呢我们武断的说符合我们这个标准的那就是符合标准，不符合的我定你一端啊，这都是我们人类有限的人类太狂妄了啊。 然后呢，又是众人都知道啊，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边的奥秘，一句话很重要，是如何安排的啊。那么弟兄姊妹，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在所谓的末世的时候的人，我们就更加有福气了。所以在使徒保罗那个年代呢，圣经新约圣经事情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啊，对于很多东西的了解并不清晰。但是到了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我们不但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看清楚了，我们就是整个新约教会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啊，我们也都看明白了啊。所以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走到快到尽头的时候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着一切，哦，原来神这个一切的奥秘是这么样安排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些事儿啊，这个所以又使众人都明白啊，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这个呢也是弟兄姊妹要明白啊。所以咱们常常呢用一条线啊来代表人类的整个历史，公元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啊，然后从创世啊，然后到耶稣基督降生啊，到我们今天啊，这个这里是2000年左右啊，前面是4000年啊，旧约啊，然后新约。那么这个中间到底是这中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是怎么安排过来的啊？圣经都把它写在里面了啊，圣灵已经借着他的众先知众使徒都已经一一的把它写出来，所以这个奥秘呢已经向我们这个大概的显明出来了。所以呢这里边他要让我们明白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查圣经，然后咱们去考察这个，特别是像以色列啊等等啊，我们学习这些历史，学习这个地理啊，然后看看神这整个做工是怎么的。哎呀，当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心里边就我们的信心啊就有根有基啊，感谢主哈。所以他说呢，这个是照着神在万事以先在我们耶稣基督里边所预定的旨意啊，所定的旨意。这个我们因着相信啊，我们的主。哎，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不是。
第十句这里我不明白。会要接着教会，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为什么是天上而不是地上的呢？
我想这件事情呢，就是神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连天上的很多的这个执政的掌权呢，这个在翻译上不太容易翻译哈。其实指的就是天上，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有位格的啊，有位格的。这个比方说神叫世上的人都了解神的旨意，那么叫世上的什么样的这个对象呢啊，就是那些有独立位格能思考的。你比方桌子椅子啊，天上的那些不能说属物质吧，就天上的物质的那些呢，他们不需要知道，都是那些天上有能够自主的啊，能够有权柄掌握这个可以思考的啊，这样的存在，他们现在呢也都得知神诸般的智慧。也就是说以前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借着教会啊，借着教会，就是神教会，就是神从地上所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比方说神从创世以后啊，亚当夏娃犯罪，撒旦魔鬼横行，天上的使者，不，天上的这些执政掌权天使啊等等，这些天使长他可能都觉得，哎呀完了啊，上帝咱们忙活了半天有什么用啊，是吧，这个到了最后都叫撒旦掳去了啊，耶稣也叫人也钉死了，是吧，神的儿子来了也失败了，可能天上的人呢这些天上这个上帝身边周围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人， 好像的内心都觉得绝望了，是吧？但是现在呢，借着教会，哎呀，他们原来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那么这个呢，其实他跟我们的这个只是使徒保罗，因为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说我们世间不能说的话，所以他对天上的一些事情他有所了解。当然，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是这里也给我们揭示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福音，它不单单是我们啊，包括天上的，这个时候都明白了，哦，原来神的智慧是这么伟大，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撒旦魔鬼一时横行，弄了半天他最后输了，耶稣基督看起来输了，哎，现在他赢了，看原来觉得世人没盼望了，哦，现在又有这么多人得救了啊，能够将来经过苦难造就以后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一直到永远，哇，那天上的这些人明白了，是吧？神的一些奥秘的事儿啊，比方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情啊，这个撒旦魔鬼要下地狱，那么在这个时间上，在这个时间上，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人子自己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对门徒说的啊。那么后来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啊，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他从父神的手中拿过书卷，揭开七印，哦，知道将来的这个历史的发展，神是这样计划的啊，所以唯有他有这个资格打开这七印，观看其中的未来的人类的这个世界的发展，那个历史是怎么安排的。那么这个时候天上的使者也都不知道啊，神什么时候怎么样啊。那么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都借着天使，借着使啊，原来明白，原来神的是这么安排的啊，这个得救的人数这样填满的啊，这个圣徒是这样被造就出来的，他们的生命是这样成熟起来的啊，他们都明白了。我想指的可能就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解释的清楚啊。神他里边有奥秘啊，天使咱们暂且称天使吧哈，人类。那么当上帝没有启示出来的时候，天使看到人类啊是一片黑暗啊，没有盼望了啊，基督失败了，但是撒旦好像赢了啊，但是经过这个过程以后，神把这些奥秘启示出来了，这些有尊位的啊，这个执政掌权的这些在天上的那些有位格的啊，哎呀，他们原来明白了，这个不是失败了，原来是神这么伟大的智慧是用这种方法来做成的。我想大概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好，我们继续往下了啊。然后我们因着信耶稣基督，在他的里边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啊。这个放胆无惧呢，这个对于使徒来说也是这样啊，因为他成了带锁链的使者啊，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啊。然后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啊。这是使徒啊，耶稣基督的代表啊，他为了福音受这么大的患难啊，他尚且劝勉啊，这些信徒说不要丧胆啊，不要因为我们暂时的苦难啊，这是你们的荣耀啊，是吧？你看为你们传福音的人啊，他们不是为你们哎呀成了世界上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为福音啊，为着这个做见证，他们在地上一无这个属物质的好处啊。下边呢就是因此啊，我在父面前屈膝祷告了啊，然后求他按照他丰富的荣耀啊，借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 刚强起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啊，保罗在第一章啊里边的祷告呢，是真知道啊，真知道。那么这个是讲到福气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是愿他们能够真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神是如何安排的，如何做的啊，等等等等，神是要赏给我们怎样的福气啊。其实这一切福气呢，就是得着名分啊，我们可以回家了啊。那么有了这个，所有的都有了啊，一有了这个，所有的没有了这个，啥都没有啊。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清楚啊这一点哈。然后呢，在第二个祷告里面啊，因此我在父面前又屈膝，这个屈膝就是来为我们祷告了，跪下来祷告了啊。祷告什么呢？要叫我们刚强起来啊。那么这个祷告呢，就是为接下来这是第三章嘛，是吧？就是从第四章以后啊，是生活了，基督徒的生活啊，为了基督徒的生活来祷告，那么让我们要刚强啊，然后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在我们的心里啊，然后叫我们的爱有根有基啊，叫我们的爱有根有基，把这个心去掉啊，这个在原文里边是没有心的，让我们要爱，不是从我们肉心里边发出来的爱，是从基督的生命里边，是从神那里来的 agape love 啊，是这个神的爱啊，不是我们人的那种爱心啊，所以这个心加的真是多余哈、啊，这个，所以让我们的爱在基督里有根有基，这爱呢是包括神对我们的爱，我们对神的爱的回应和我们彼此的相爱啊，是我们里边有了爱，这爱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生命的那种特质啊，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原来里边的那种好心啊，哎呀很有爱心很会帮助人，不是这个啊。所以让我们的爱呢就有根有基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啊，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看看我们里边有没有真实的爱。那么这个爱里边呢是因爱而敢于付代价的，而真实能付代价啊，这是基督的爱啊。然后能以和众圣徒啊一同明白啊，这个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因为当我们真正有了这个爱的时候啊，在约翰一书里边，咱们现在这个读经团契啊刚刚读过了是吧，这个爱里边就除去惧怕，爱里边没有惧怕了啊，能照着运行的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啊，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这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啊，但愿他的教会当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世代的永永远远。那么这个呢，这个是使徒自己的他的见证啊，就是他是就说这些这个这么多所谓属灵的奥秘啊，是不是你瞎编的是吧，是你这个就好像这个释迦牟尼啊坐在这个菩提树下，他开了悟了，他自己想明白了是吧，有的人哲学家啊，他自己各种想法啊，这个使徒保罗说不是的啊，我是从神那里启示的啊，神亲自启示出来了是吧，这个这里边的先后的关系，它的逻辑性啊，做见证的众人世代各个方面，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多时多方啊，这个多个人啊，这个客观的历史各个方面，我们得以印证使徒保罗所做的见证啊，它的可信性。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啊，从第四章开始就说了，说我为主耶稣啊，这个被在监狱里边被囚的啊，来劝你们说，既然蒙召 啊，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啊，就应当与蒙召的恩来相称啊。这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已经有了儿子的名分了，是神家的人了，是吧？我们还是过着一种流浪的生活，这个就不对了嘛，是吧？那我们的身份都信仰都假的，是吧？啊，所以呢，我们既然蒙召了，我们的行事为人啊，就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那么怎么个相称法呢？啊，第一个首先提出来的啊，最重要的事情是合而为一的心啊，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而为的心表现出什么呢？凡事谦卑、温顺、温柔啊，忍耐，用爱互相宽容，把这个心去掉啊，用爱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和平呢，是指的 shalom， 是指的在创造的第七天，我们与神、与众人、与这个各种关系的完美的、圆满的归正啊，那个关系来彼此建立啊，然后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进入这种关系。这个合而为一呢，也是指的这个已经神已经成就了的这种 shalom 啊，好像创造到第七天的那种的彼此信任，这个活在爱中的那种的见证啊。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忍耐啊？啊，因为我们还在走向完美的这个过程里边嘛，我们还会有过犯嘛，是吧？我们还不完美嘛，可能还知识还不全备嘛，我们还需要有待于成长嘛，啊，所以我们要有柔顺的心被引导啊，我们有这个谦卑的心啊，这个互相谦让，是吧？然后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我蒙召的时候，我们的指望也只有一个指望，是吧？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就是这个众人，这个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光着又在众人之内的。这个下边呢就讲到教会啊，神在教会里边所赏下的各种的恩典啊，所以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啊，他首先因为我们不再是外人了嘛，已经神家的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蒙召啊是个体的又是整体的啊，所以神没有叫我们一个一个的个体来跟随耶稣，而是让我们整体啊，所以这个个体是不能活的，所以圣经说这个教会啊好像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上面的肢体，肢体离了身子是不能活的啊，所以有些人说我不去教会，我自己信耶稣啊，这个是不行的，是吧？必须在教会里边，而且在教会里边呢，必须要和别的圣徒一同啊，一同彼此成为身体啊，所以这个凡是在教会里边啊，制造纷争啊，这个割离教会啊等等这些的啊，这都是神所不喜悦的，都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以弗所说里边呢，我们明白啊，但是这个教会啊，说身子只有一个啊，这个教会不单单是指的像咱美城教会这一个，世界上难道只有美城教会这一个教会吗？当然不是，是吧？是指的世界上所有的圣徒的整体是一个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太赞成这个就是搞宗派啊，搞这些特别强调堂会主义啊，所以这个不好啊。这个我们强调在基督里是合一的，众圣徒啊，众圣徒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啊。然后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啊，让我们成全圣徒啊，目的就是使我们能够得以成全啊，各自发挥自己的功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就教会啊。这等着我们众人在真道上都在合一，在基督里啊，这个同归于什么反什么结果呢？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认识啊，不单单是从理论上的， 更重要的是从我们的经验里边去体验，去认识他啊，然后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小孩子的心，单纯的心，但是我们的身量不能老是当小孩子啊。如果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就中了人欺骗诡计啊，这个被一切不同的教训啊，这个异教不是指的其他的宗教，而是指的各种不同的教训摇来摇去啊，然后是随从各样的异端了啊，所以你不成熟嘛啊，然后呢唯有在爱里边实事求是啊，在爱里边说诚实话，并不是说哎呀我要指出你什么缺点来了啊，我要凭爱说，这不是指这个，是在爱里边客观实在实实在在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要搞虚假，然后呢才能长进，然后我们都与基督连接啊，然后全身靠着我们的主联络的合适，然后各按其职，照着自己的彼此相助，叫身体健长，在爱中建立啊。这个下边呢就是指的我们个人的生活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确实说啊，不能这样外邦人了啊，这个那时候我们的愚昧啊，这个良心丧尽啊，行各样污秽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学了基督不是这样了，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训真道啊，然后脱去旧人的行为啊，然后这旧人呢是在这个私密当中是渐渐变坏的，然后呢我们要把心智改换一新，然后穿上新人啊，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然后呢就讲到我们个人的生活啊，这个要怎么说什么话怎么怎么啊，这些那么这些呢弟兄姊妹回去读，咱们在这儿呢就因为这个都是生活上具体的很多事情比较容易理解啊，咱们就不一一的解了讲了啊。然后这个第五章呢是继续啊，讲到咱们个人的生活哈，这个我们个人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呢就讲到家庭生活啊，说做妻子的做丈夫的怎么样啊，这个最后呢这里说了啊，说这个夫妻啊，这个是家庭啊，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啊，所以这句话非常宝贵也非常重要哈，这个因为圣经说啊，这个基督是教会的新郎，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这是为这个缘故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就是基督要离开父神与教会联合啊，永远同在。啊，所以我们说基督一次为人道成肉身，永远为人啊，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复活升天，他是穿上了人的和我们这些人一样，将来复活之后要穿上那个身体啊，所以在永世里边，所以他是人，我们也是人，而且我们要永远同在啊，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是值得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最后呢在第六章里面啊，这个做仆人的啊，然后呢这个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要怎么样啊，最后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穿上神所赋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啊，然后我们可以在磨难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那么当然最后就是问安祝福的话。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就快快的啊把以弗所书呢过一遍。那我们把前边的特别强调啊，这个关于圣徒的生活，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今天每日生活要面对的啊，这个不需要太多的去解释了，这个一读就懂了啊。这个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啊不一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好，这样呢咱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啊，我们把这个以弗所最后的这个四章往后啊，这个几节经文呢咱们再重复一下啊。我之所以这样的重复的目的呢，就是盼望我们不断的这样的重复加深记忆啊，这个然后呢使我们能够融会贯通。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以弗所书就概览啊就到这儿。好，我们现在我们 看看有哪位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感动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啊，对我们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哈、啊。真是我们有没有哪一位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好，我们
亲爱的安天父，恩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献上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是何等的丰富。主啊，你借着保罗，你把天上的奥秘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主啊，使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蒙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有说不尽的感谢和赞美。主啊，都是因着你的宝血把我们救赎了。主啊，你借着圣灵印记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你把你宝贵的产业永恒的福气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你家里的一份子，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是极其极大的奥秘，我们本是不配的。主啊，但是你使我们和基督耶稣成为一体。主啊，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儿子，但是你穿上了人的肉体，道成肉身。主啊，你要站在我们人的地位上与我们合一。主啊，这是和多么大的奥秘，使我们能够来跟随你，成为你的心腹。主啊，我们真是世人是不能理解的。主啊，但愿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你生命的都能够认识到这么大的爱，这么大的恩典。主啊，使我们能够紧紧的跟随你。主啊，能够建立教会，合而为一。主啊，使我们本来是局外人，我们本来不是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但是我们在属灵里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拆断了隔断的墙。主啊，使我们与基督都同心合而为一。主啊，真是我们的祖先是明白你认识你的，但是由于人中国人的历史的败坏，离弃了上帝，离弃了我们祖宗所敬拜的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的老天爷，而且寻找那些假神虚假的东西，把自己败坏了。主啊，但愿我们的中国同胞，主啊，都认识我们的祖宗所敬拜的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使徒保罗，主啊，给我们这些美好的应许，使我们真是能够真成为天父的儿女，真正的珍惜你给我们这宝贵的应许。主啊，使我们在凡事上生活上都能够合乎你的心意。主啊，能够讨你的喜悦，使教会合一，一主一信一信一神。主啊，使我们不那分派派别，主啊，都在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合而为一，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也让我们彼此相爱，爱神就胜过一切。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为着保罗 为了我们外邦人所付的代价，主啊，我们这是为了我们在监狱里写这些书信，主啊，这是何等的宝贵，这是血的见证，主啊，为我们殉道，主，我们应该跟随这些先知使徒的道路，使我们刚强壮胆，穿上属灵的军装，来为你打美好的仗。主要是虽然任何的处在不管任何的环境，主要是我们能够持守你的真理，坚守你的道，主要前进不后退，也不被世界的诱惑而退后冷淡。主要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呼召那些主要信心软弱的，主要都能够刚强起来，主要因着你的爱，因着 保罗使徒为我们付的代价，主要使我们能够无论在任何环境中，使我们能够坚定信心，能够爱你，回应你的爱。恩典是你赐给我们的，但是因着信，主啊，这个回应是个人的选择，但愿我们能够选择爱你胜过一切，为你而活，主啊，是这个旧人的舍弃，与你同死才能同复活，主啊，愿你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彰显出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愿你宝贵的话语能够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感谢你，孩子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